北约欢迎乌克兰加盟，但未确定时间。美国承认搞错间谍气球事件，中共大内宣再被露面。战争要翻篇，兵变后普京会普利戈任。马云一场演讲的代价，蚂蚁和阿里市值下降8770亿美元。入媒话港府成为北京的战狼。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2日，礼拜三，欢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要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北约领导人7月11日一致同意，乌克兰的未来在于成为该军事联盟一员，但他们并未向乌克兰发出邀请或者制定加入北约的时间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早前曾经批评这个立场荒谬。郑太报道。
据大纪元时报报道，北约各国领导人星期二和星期三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举行峰会，共同规划北约的未来。瑞典和乌克兰申请加入北约，以及俄罗斯在乌克兰持续的战争是峰会议程的主要议题。俄罗斯将北约东扩作为他决定入侵乌克兰的一个关键因素，并批评了这次为期两日的维尔纽斯峰会，同时警告说，如果乌克兰战争升级，欧洲将首先面临灾难性后果。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这个问题乌克兰加入北约可能对欧洲安全非常危险，因此做出决定的人必须意识到这一点。他说，欧洲领导人似乎并不了解将北约军事基础设施移向俄罗斯边境是一个错误。根据北约首脑们发出的声明，乌克兰无需履行所谓的背脊行动计划，从而有效消除了该国加入北约的障碍。乌克兰的未来在北约声明说，当盟国同意并满足条件时，我们将向乌克兰发出加入北约的邀请。他们没有具体讲明乌克兰加盟需要满足的条件，但表示北约将帮助乌克兰在军事互操作性以及其他民主和安全部门改革方面取得进展。泽连斯基较早时候曾抨击北约领导人没有提出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时间表。他作为特邀嘉宾参加这一次峰会，并在峰会开始前发表了讲话。无论是发出邀请还是乌克兰加入北约，都没有设定时间表。这个是前所未有的，亦都是荒谬的，他说。
美国六月底针对中共间谍气球飞入美国领空公布初步调查结果。不过中共官媒近日刊登文章声称，四个月前被击落的气球没有收集情报，五角大楼承认搞错了。然而这样的内容被捉包落面，属于断章取义的不实信息。请看报道。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中共人民日报旗下拥有逾千万微博粉丝的合客岛6月30日发表文章，以五角大楼承认搞错了为题，指美国防部发言人莱德 Patrick Ryder 表态称，已证实四个月前被击落的中共无人飞艇飞越美国期间没有收集情报。包括环球网、中国日报等媒体都转载了这一篇文章，在官媒的舆论引导下，搜狐、网易等多个平台上都发布类似论点的文章，说美国就气球事件还中共清白，承认自己错了，却不肯为抹黑中共道歉。今年初中国气球飞越美国领空，美方怀疑为搜集情报所用的高空侦察气球或称间谍气球，中共则宣称是气象研究的民用气球。美国在追踪数日后将气球击落，残骸交由情报部门检测分析。最近初步调查结果出炉，据《华尔街日报》6月29日报道，该气球上装了美国制造的设备，协助气球收集照片、影片等资讯，但当时资料未传回中共。当日有记者就《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询问国防部发言人莱德，中共的间谍气球上是否有敏感的美国设备，中方怎样取得这些设备，设备有什么功能。 根據國防部發言人的記錄，萊德表示美方清楚該氣球具備收集情報的能力，我們現在的評估是它在經過美國或飛越美國時沒有收集情報。正如我們當時所說，我們採取了措施以降低氣球收集情報的可能性。記者追問美方採取的措施是阻礙了氣球收集和傳輸信息，還是是能夠收集但是無法傳媒。萊德回應美方認為他在經過或飛越美國時沒有收集到，亦確信美方的措施是可以做到這一點。萊德的原文是 It has been our assessment now that it did not collect while it was transiting the United States or overflying the United States。報導說，據亞洲事實查核實驗室核實，上述這一段話中的 collect 出現不同的翻譯版本。美國之音報導稱，五角大樓稱中共間諜氣球未有在美國上空獲取情報。德國之音中文網報導稱，五角大樓稱中共間諜氣球沒有收集情報。在英語中 collect 在一個句子裡面可以表示一個人正在收集某物，亦即是行動，亦可以表示一個人已經收集到了某物，亦即是結果。但是萊德的原話中並沒有明確指出中共間諜氣球是否有主動收集情報的行為，只是強調氣球具備該能力，而美國的措施防範了氣球收集到情報的結果。更重要的是，萊德並沒有承認美國搞錯，但是中共官媒網民僅引述一句沒有收集情報，直接省略了前後文，進而宣稱美國承認搞錯，是斷章取義後憑空想像出來的訊息。事實查核的結果指出，合拍到的文章省略美國國防部發言人講話的上下文，並將他的語意扭曲解讀為美國承認自己搞錯。再經環球網、中國日報等多家官媒刊發和輿論發酵，擴大傳播了不實內容，誤導受眾。
克里姆林宮有消息說，上個月底在華格納傭兵集團發動閃電兵變沒多久，俄羅斯總統普京就已經會見了華格納首腦普里戈任，這個令全世界都蒙在鼓裡。請聽報道。
克里姆林宮傳出消息稱，在華格納集團僱傭兵發動的閃電兵變平息後不到一個星期內，俄羅斯總統普京會晤了華格納集團宣布發動兵變的頭目普里戈任。7月10日，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表示，6月29日，俄羅斯總統普京在克里姆林宮會見了普里戈任，雙方會晤歷時3個小時，共35人應邀出席，這個包括普里戈任本人和華格納集團的指揮官和公司高管等。俄新社引述佩斯科夫的話說，普京在會見普里戈任等人時，對華格納集團僱傭兵在烏克蘭戰場的行動和表現做了評估，亦講到華格納集團6月24日兵變當日的事態。他還聽取了華格納集團指揮官的解釋，並向他們提出未來的就業選擇以及在戰場上的作用。美聯社引述佩斯科夫的話說，華格納的指揮官們自己亦提供了他們對事件發生的看法，他們強調他們是國家元首和總司令的堅定支持者和士兵，他們還表示他們願意繼續為自己的祖國而戰。華格納集團僱傭兵曾在普里戈任的率領下在烏克蘭戰場上為俄軍打頭陣，而且參加了一些最激烈和血腥的戰鬥。按照普里戈任自己的講法，導致普里戈任發動兵變的原因是俄羅斯國防部高層刁難他的部隊，拒絕為他們提供後勤和彈藥補給。6月24日，普里戈任指控俄軍轟炸他的營地造成嚴重的傷亡，之後他發動了兵變進軍莫斯科，誓言為普京清軍職。按照他的講法，是將國防部長邵斯古以及總參謀長格拉西莫夫等軍方領導人拉下馬。6月24日當日， 華格納僱傭兵一度佔領了位於頓涅茲河畔羅斯托夫的俄軍南部軍區總部大樓，但是這個兵變如昙花一現，據稱在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的斡旋下，普里戈任在當晚就宣布為了避免流血衝突，停止向莫斯科進軍並掉頭返回野戰營地。6月26號晚，普京對普里戈任領導下的華格納僱傭兵作出承諾，他們有三條路可以走，包括華格納集團僱傭兵可以和俄羅斯國防部或其他部門簽署合同，繼續為俄羅斯效力，或卸甲歸田和家人團聚，或跟隨華格納的大部隊前往白俄羅斯。當時普里戈任的一日兵變震驚外界，一度認為俄羅斯總統普京的權力受到空前威脅，至少華格納集團的武裝叛亂將俄羅斯的軍隊分成了兩半。
美媒日前報導，螞蟻集團和阿里巴巴市值較2020年10月下旬損失8770億美元，約在當時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的一次演講觸怒當局，隨後螞蟻和阿里遭到一連串整肅，股價狂跌。請聽報導。
美國有線新聞電視網 CNN 10號報導，螞蟻集團宣布回購部分股票，該集團股票市值約785億美元，比起近三年前它的 IPO 案遭中共監管當局叫停前的市值低了約2300億美元，縮水七成。據螞蟻集團8號聲明，這一次回購不超過總股本 7.6%，目的是為補充員工激勵，持續吸引人才，同時進一步滿足股東對流動性的需求。聲明說，這次回購遵循市場化原則操作，回購價格根據國內外知名投行發布的估值報告確定。根據回購方案，螞蟻集團這次回購的價格對應公司估值約為5671億人民幣，約785億美元。较2018年 C 轮融资估值约9600亿元下降了约 40%。 在中国国内网络公司估值较低的情况下，这个变化符合市场预期，但蚂蚁集团2020年底被中共当局取消上市计划前，估值目标约为2800亿美元，和那时比估值低了将近 70%。 蚂蚁集团发表声明的前一日7号，中共证监会宣布对蚂蚁集团罚款71亿2300万元人民币，约10亿美元，并关闭它的商户簿业务。蚂蚁集团原为阿里巴巴旗下的金融业务，在2014年分拆出来，以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宝起家。马云间接控制蚂蚁集团 53.46% 的表决权，为该集团实际的控制人。2020年10月，马云在上海一场金融论坛上发表演讲，批评当局的监管扼杀创新。随后蚂蚁原定在上海和香港的 IPO 被叫停，他 IPO 原定推出的日期只剩下两日。马云的演说引发中国企业史上最全面最严厉的监管打压。2021年4月以来，蚂蚁金服进行了全面的业务重组，从一个网络银行改组为一个金融控股公司，这个将令到它受到同银行类似的规则和资本要求的约束，大大降低了它的盈利能力。同年，阿里巴巴集团因违反反垄断法而被罚款180亿元人民币，约合28亿美元。今年初，蚂蚁集团亦同母公司阿里巴巴管理团队切割，宣布马云不再担任实际控制人，蚂蚁集团管理层亦不担任阿里巴巴合伙人。一系列的打压令阿里巴巴股价重挫。 CNN 根据2020年10月下旬蚂蚁和阿里创新高的股价推算，蚂蚁和阿里市值共损失8770亿美元。监管风暴亦冲击腾讯、百度、字节跳动、滴滴、京东、美团、拼多多等几乎所有中国大型科技企业和平台企业。风暴过后，中国科技行业噤若寒蝉，一片凋零， 令到中国经济中最活跃的这一部分失去了昔日蓬勃发展的势头。美国之音援引业内人士认为，中国经济目前全面萧条，在相当程度上和这一场突如其来的监管风暴不无关系。
福岛核污水排放引起中日之争，港府高官和立法会议员纷纷高调表态。日经亚洲11号刊文形容，港府在核污水问题上俨然成为北京的战狼。请睇报道。
日本福岛核污水最快下月排放，继上周以头颅会考虑禁止高风险地区的海产或农产品供港，特首李家超11号见记者时再度强硬表态，称若日方排出污水，港府将禁止日本更多地方的海产品，而环境及生态局已成立跨部门小组商讨对策及限制日本食品入口的措施。日经亚洲同时刊出题为《香港在福岛污水问题上成为中国的战狼》的文章。文章指，虽然北京和日本之间存在一些争议，但香港通常很大程度上保持距离及中立立场，令它能够和日本保持务实的商业关系，并维持它作为中立商业枢纽的形象。但港府在福岛核污水问题上态度明显转变，展示出战狼一面。报道引述立教大学政治系教授仓田彻的看法，指香港在涉及政治问题时被强烈要求遵从党的路线，紧贴北京立场，显示一国两制正在逐渐削弱。他举个例说，去年夏天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时，李家超就迅速予以谴责。报道还指，在国际原子能总署批准排放方案后，亲北京立法会议员曾批评总署有偏见 biased 及极其可憎，就连亲北京媒体大公报亦引述报道称，日本政府用超过100万欧元收买国际原子能总署，但很快遭到日本外务省否定。日本驻香港总领事馆副总领事中原直人认为，港府正在试图赢取北京的赞许。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